第66条，任众生不惧佛性，认为只有人、大象、狗等才有佛性，其他所有众生都不具备佛性的，尤其是小的众生，他们没有佛性，不能成佛，这是错误之见。凡是一切众生皆具佛性。第67条，任预言地球定年大难。这个世界上这种传言说法很多，经常都听说，我们这个世界要毁了，什么时候就要爆炸了，水火大灾无法活了，温毒降临了，人要死光了，某年某月大难临头了，星球相碰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之见。告诉你们，地球不会烂，不会有大难的，人类也不会大难的，一切都是由各自的因缘因果关系慢慢形成，没有那回事的，那是妖言惑众。只要你有这个认识，你就落入错误之见了。第68条，任身着出家披仁波切装皆圣者。凡是看到穿仁波切服装，穿出家人的衣服，就认为那是圣者，必须非常恭敬，甚至藏红色类似出家衣色的布料掉一片在地上，也一定要捡起来供奉在法台上。或者这是袈裟色的衣服衣料，就一定要恭敬礼拜，这是错误的。万一那是妖魔披的衣呢？万一那是狐群狗党坏蛋披的衣呢？那是杀刀染血在布料上呢？你礼拜他，那不是完蛋了吗？更何况走进布料店，那里太多藏红色出家装布料，难道进殿就拜吗？不可以这样做的，这是不了义，是迷信。我们要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，真正的圣德之一，我们才要礼拜。第69条，任开示法音柔和定是菩萨。认为开示法音的声音非常柔和，非常慈悲的语调，此人就一定是菩萨。注意啊，往往有的人装模作样，故变嗓音，做出柔和慈悲的声音，很多人一听就被蒙蔽，认为是菩萨在现，其实他那是故弄玄虚，假慈悲。所说的法完全是违背经教的不了义邪说，所以不能认开示法音柔和的人就一定是菩萨，不管他柔和还是大声，都不一定是菩萨。要依佛法法理而定论菩萨的真假。第70条，认金刚身开示除障不慈悲。认为用金刚身严厉呵斥、指责、点醒愚迷顽固不化众生的这种开示是不慈悲的，这是错误之见。有的众生必须用金刚身呵斥他才醒悟得了，否则他执迷不悟，这不是不慈悲，而是真大悲。慈悲的本质要从是否利益众生为依据而观内涵。第71条，任金刚菩提行利他非圣德。菩提行为是从悲面慈态表现，金刚行为是从严厉责罚表现，用无法表现。凡认为用金刚菩提行来教化众生的人就不是圣者，这完全是错误之见。因为佛陀化种种形，种种诸相， 比如观世音菩萨显地狱最大之恶鬼王祖鲁东，专门吃恶鬼，将恶鬼撕得粉碎，结果教化了无量的恶鬼众生。其实他是最大的悲，他将其善巧超度之。而且密法里头有很多金刚菩萨看起来都很凶，实际上是最大慈悲利益众生的，比如若那玛护法很厉害，黄金大力士王，鬼中之最高霸主，但他又具胜利，是圣者之境界。又如热呼拉护法、毒发母护法，其凶无比，很多人看到那种形象就会被吓倒，认为那怎么会是圣者嘛？完全不慈悲啊，可怕啊！不对的，他们是利益众生的大悲之主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。所以认金刚菩提行利他非圣德，这是错误之见。第72条，认我慢骄横人是金刚师。有一种人我慢极重，自吹骄横，完全不通佛法，不懂法理，不守戒律，无有菩提心，无有圣量，只有骄横，欺骗弟子。这种人不能认作金刚师，认了就错路道了。第73条，认一上师五十颂敬假圣师。上师五十颂出来以后，导致了非常多的人不敢去反对自己的上师，因为上师五十颂有规定，所以无论好的无论坏的上师都不能反对。现在你们要弄清楚，那恰恰是把你们锁住的地方。虽然上师五十颂规定必须敬重自己的上师，但是那要看你的上师合不合法度，是不是真正具师资的上师。假使他都犯错误之见乃至邪恶见了，你还要医治他吗？你还不离开他吗？如果这样，你就要同沾黑罪了。你还不赶快离开，你就完蛋了。不能敬假圣师。上师五十颂是要你们敬真正的圣师，圣者师长，而不是假的。所以任依上师五十颂作为背景要求你来敬假的圣德上师，这是错误的知见。第74条，认脱离菩提心之师。你的师长已经脱离了菩提心，不以菩提心修行，你还去认同他，你就错了。无论是什么身份之师，包括法王、尊者、大仁波切、大法师等身份称谓，只要他脱离菩提心，他就不是好的上师，就是已经落入邪见之假圣德了。第75条，认持大法王认证文定是真圣。假使某个大法王写了一份认证文给某人，或者两个法王写了一份认证书给这个人，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真的圣者，这是不对的。要看那个认证是圣意的认证，还是事相的认证，还是官服、侧挂、打水、造型、转簪把丸等等，要分清楚。事相的认证有认证准确的，也有认证偏离失真的，因此事相认证并不能确定就是圣者，也不能确定不是圣者。就算是认证合法，也要看被认证者是否犯有128条邪恶见和错误知见。只要行持 合乎128条之鉴的鉴别，就算此人没有持认证书，他也是真正圣德无疑。第76条，忍不可超度恶鬼，认为只要是恶鬼绝不能超度，有这样的认为就落入错误之见。恶鬼要超度，不管他有多凶恶，他一样的是众生，凡一切众生皆我们修行人慈悲的对象，而且要早早超度，以免他伤害更多好人。第77条，任魔妖不教化必诛杀，只要是魔和妖就认为必须把他诛杀了，这样的认为是错误的。魔妖一样的要教化，一样的要诛杀，实在无法教化，他又要残害众生，当诛杀之。如果有一线教化之机，必须尽力教化，不可诛杀。魔妖也是众生啊。第78条，任夜叉鬼子母不须供食，认为我们不能给夜叉和鬼子母施食子，这也是错的。夜叉鬼子母一样的要施食给他们吃，他们一样的是众生，只能说他们知见邪恶，我们要教化他们步入正知正见，利益众生，要想办法摄化他们，供养他们，让他们感动改恶向善。第79条，任学法闻法人必拿钱换，从古至今都有这种现象，学法的闻法的进庙的首先要拿钱来才行，不拿钱来不要听法学法。以前我在有些寺庙里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动不动就问，今天你拿来供养没有？没有供养你不要进去啊，你没有拿钱不要听着讲经说法，今天是有供养的进去啊。有供养的才能进灌堂饭堂去吃饭，其他的不可以的啊，这很糟糕的。因为众生有富裕的有贫穷的，我们要关爱他们，乃至他们实在贫穷，我们还要拿钱给他们。我们不能说必须要他们拿钱才能学法闻法吃饭，这是不正确的，绝对不可以。第80条，任闻法者轻慢法音，闻法的人轻慢法音，随随便便认为反正不用拿钱换了，我就不给供养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无所谓了，我就随便听就是了，这是轻慢三宝。轻慢法音就凭这个罪就不能成就，佛法多么的珍贵啊，怎么能轻慢呢？你能帮助一点就要帮助一点，但若你实在困难没有供养，照常应该听法，听一次可以，听100次1000次都可以，师父都会帮助你。但如果你有能力却同样自私狭隘，把佛法看得不如你的世间法，你同样可以闻法，但是你已经种下了成就不了的缘起种子。第81条，任师把寿命转给弟子，这是常有的歪门邪说，说本师我修法把寿命转给你，或者转给你的家人某某了，所以他才活下来，现在这个业力是我在承担的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不成立的。师要转寿命给弟子可以转，他转得成转不成那是他的心意， 他不能给弟子讲，因为这是为师者的修行，但实际上因果上是很难转成的，而应该教化弟子修行自转。只要是认同师可把寿命转给弟子，无论师或弟子都是错误之见。第82条，任受学名寺定高僧，认为只要这个人是从某个千人大寺院或从几千人的大寺院出来的，他一定就是个高僧了，或者看到他是第一名的头榜拉仁巴格西，就绝对是高僧，这是错误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此人不一定是高僧，说不定是个坏蛋或混蛋或骗子，这不一定的，因为高僧是自我修行正道而成的了义实体境，仅凭他来自于哪个寺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。第83条，任拜学多师必是圣，认为有人跟很多师父学过，曾经接受过上千个灌顶，拜过一两百位大师，说他修过着火定、十轮金刚、大圆满，而且还进入了十轮金刚的最顶部，证到了金刚幻体禅，你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高僧，你太昏头，你只从口头听讲，你没有一了义，你见证了他的头顶科学检验开顶了吗？神识出入自如了吗？没有证实就不一定是金刚幻体禅成就者。为什么不一定？原因很简单，高不高僧是自己的羞耻，自己的修持不好，拜过多少师都没用，所以只要任受学多师就是高僧，就是圣者，已经证圣了，这是错误的。第84条，任女众不如男众根基好，认为女的没有男的根基好，只有男的根气是最好的，是错误之见，男女都有根基好的。第85条，任小众生不如大生命，认为救众生的时候先救大的众生，比如那个牛先救，大象更应该先救，这个小鸟不忙救，这个蚂蚁放在最后救，这是错误的，一定要众生平等。第86条，任不解经文空洞念诵，经文的义理不弄懂，而只晓得在那儿念经，认为是很有功德的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念经者首先必须学懂经文。第87条，任戒修道场佛塔法会私下敛财，借用修道场修佛塔开大法会，实际上自己私下敛财的，这种行为不能认同的，一定要逆反。第88条，任利用布施救灾款行贪，打着布施救灾旗号大量积招资金，而私下把集的款项拿来自己贪得，这都是错误之见，无论是师还是徒弟，贪得一分一厘都是罪业，无论是执行者还是认同者都是错误之见。第89条，任修行学佛必放弃劳动，有的人说他现在为了要修行要学佛，干脆不要工作了，辞职，只有这样专心修才修得好，这是错误之见。真修行人无论处在何种环境都一样是依教奉行，并不是辞职专修才是依教奉行。 第九十条，人皈依后就是佛教徒，认为自己只要皈依了，举行皈依仪式了，有皈依证了，那自己就是佛教徒了。不对的，皈依后并不代表就是佛教徒。皈依后杀人放火也代表佛教吗？皈依后整天无恶不作，凌辱众生，诈骗众生，歪门邪说，传播外道，也是佛教徒吗？不是，要依于戒体行持才是真正的佛教徒，不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，才是纯净无垢的正宗优秀佛教徒。大修行德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应该自己深思对照审查，是否犯有错误之见。如果有犯以上的错误之见一条或者两条三条，要看这个所犯的轻与重，犯的哪一条，轻的三条，重的一条至两条。只要你犯了不当下改正，你修任何佛法都不会有受用的。你要想得到任何功夫道理都是修不起来的，不会有实相显现的，除非你是外道邪教出显邪法，但最后短命而死，打入无间地狱，除此而外没有第二条路。修行只有一条正道，如果犯了邪恶见和错误之见以后不及时改正，有可能就从那时起终生失了正法，堕入恶道，不得成圣解脱。因此今天说到的这些邪恶见和错误的之见，这是绝对不能犯的。无论你学什么法，属于哪一派，只要你犯了邪恶见和错误之见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外道人士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未来的恶果报者，这是必然的，肯定的。十方诸佛一切菩萨皆如是护念此正知正见，凡犯者就成为毒害众生及自我的毒瘤根种，因此必须告诉大家不可以犯。同时要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，有人说这128条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教法，与我们无关。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看法，就种下堕入三恶道的种子了。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无派别之分，是属于佛教，不是教派独有，是宇宙因果规律。应对众生缘起缘灭祸业因果的本质，故没有教派性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打一个比喻，认为毒药和良药与我们这一派无关，因为我们是卖布的，不是卖药的，药是医院药剂师的问题，不是我们要使用的。有这么一个认知，你就大错而特错。虽然是医院施用具体的药，但药性对众生之作用效果是无差别的。无论你是做其他任何行道业务，任吃毒药无害，只要吃下就会毒死。所以无论任何教派，只要认或者是不认同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，就必须落入相应的因果的自然规律感报里面去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在实修上的一种实例。有一个西藏来的仁波切拜见了开初仁波切，西藏仁波切说，我是正宗密乘教派四瑜伽某某派的，我是西藏第一瑜伽大师某某某某的弟子。他对开初仁波切说， 你认为佛教哪一派最高最好呢？开出仁波切说，哪一派都好，哪一派都不好，知见正就好，邪恶错误之见就不好。这个仁波切说，你们这一派的128条知见我看过，我们瑜伽士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。我的着火定不学128条知见，一样升起温来。开出仁波切就告诉他，自己没有派，只有佛教。在商谈的过程中，后来他们两人就施展了着火定的鉴别。结果开出仁波切还用出了体外修持着火定，当场给他人治疗病，立刻痊愈。在最后结束以后，这个瑜伽仁波切就问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有你这个功夫呢？注意128条知见。开出仁波切就这样告诉他。这位西藏仁波切当下很有感受，因此马上进入知见的鉴别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他的火温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。他说，神了，我修了16年的着火定，都没有这么一个月的飞跃成就。我同样修的是从前的法，原来这128条知见是没有教派性的，普利行人因果的规律性的法则。这就是这个仁波切的感受。我现在必须再次提醒大家，不可以落入其中任何一条，否则就白修行了。在解脱大手印里面，关于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也是其中重要之法的一个部分。我今天说法就略讲到这里。弟子们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。我听到你们这样称呼，我很惭愧。不要称我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就以最平淡的称呼师父就行了。